大家好，我是古怪教授谢承彦，欢迎收听华尔街见闻。那最近美国在密集公布财报，也没被视为超级财报周，尤其是一些科技类股啊、半导体类股啊，它的财报也受到大家的关注。那我们先帮大家来检视几个有公布财报的一个情况，像特斯拉。那特斯拉的部分是第一季营收下滑，出现了2012年以来最大衰减的一个幅度。不过执行长马斯克啊，他就特别强调啊，因为接下来应该就会推出新一代平价车款，预计在2025年下半年哦。那这一款应该叫 Model 2吧，预期售价是$25,000。那这个应该就市场上来讲，应该是蛮有吸引力的吼，蛮有吸引力的。那特斯拉上一季每股盈余是$45哦，低于分析师预估的$52，哦，营收也下滑了9%到213亿，主要是交车量持续出现萎缩哦，那营收低于分析师预估的$223亿。那马斯克也有谈到自动驾驶的未来啊，可能未来会有这个自驾车队，那可能是透过这个机器人合作的一个方式。那另外特别看到这个德州仪器，因为德州仪器是半导体风向球啊，那大家原本认为说半导体今年复苏的情况会不会不如预期哦，不过从德州仪器的财报来看呢，可能跟大家想的不太一样哦，因为它第这个财测的情况哦，营收的部分比市场预估来的好，39.5亿哦，高优于市场预期的37.7亿。那稀释后的 EPS 是预测哈，就是说下一季哈是1.05到1.25，也比分析师预期的1.16来的好。所以工业汽车零件需求下滑的情况应该有在缓解哦。那客户消化库存以后呢，已经开始恢复下订晶片了，那对整个产业来讲算是一个喜讯了，因为德州仪器的客户群相当的广泛哦，从航太硬体到消费性电子产品等等，所以被视为是半导体的风向球。那尤其是 PC 的部分，今年前三个月有成长3%，在连续8季低迷过后，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消息，非常好的一个消息。那 Intel 的部分呢，第一季获利是优于预期，不过营收表现不佳，营收跟获利展望是没有达到市场预期，应该是这样讲。那基辛格也坦承哦，业务整体的发展比预期来得慢哦，不过应该慢慢会有所改善。那新一代加速 AI 加速器晶片高低 3 哦，即将要推出哦，所以 Intel 对下半年还是比较乐观哦。不过在晶圆代工的部分，主要还是拖累这一次财报表现主要的一个因素哦，主要的一个因素。那客户端运算的部分年增率达到31%，资料中心跟人工智慧的部分也有年增率达到5%，网络边缘运算是年减8%，晶圆代工的部分是年减10%。那再来就是 Alphabet 的部分哦，盘后公布的他所公布的财报，第一季获利跟营收都相当好，而且要派息哦，要付发这个利息啦齁。那财报的部分公布 EPS 是$1.89哦，比分析师预估的$1.53好非常的多。那尤其是在云端营收的部分哦，$95.7亿，比预期来得好哦。广告营收的部分，还不管是 Google 广告还是 YouTube 广告，都比预期来得好哦。那第一季营收成长15%，这是2022年以来最快的成长速度哦。而且同时Alphabet也董事会也批准要再回购$700亿的一个股票哦，$700亿的股票，表示现在账上的现金还蛮充沛的哦，目前账上现金 约当现金有价证券高达1080亿美元哦。那另外在我们看到除了 Google 以外，达美航空哦，达美航空也开出好消息哦，也开出好消息。那因为美国没有高铁哦，所以跨州移动最快的方式是坐飞机。所以从达美航空可以看出经济的一个展望，因为经济不错，那这个旅游的不管是休闲旅游、商务旅游就会大幅成长哦。那另外 Meta 的部分就表现不如预期啦，尤其是业务的亏损虽然有所放缓哦，但是目前来看哦，目前来看还是不如市场的预期哦。不过全年支出350到400亿哦，比预期的300到370亿还多哦，这倒是蛮值得留意的。那摩根大通的部分也公布了新一季的一个财报哦 ，net interest income 哦，净利差的收入跟展望跟上一季一样哦。那原本大家以为会调高啦，结果没有哦。那因为 NII 的部分有分 total NII 跟 NII excluding market 哦。那整体看起来其实也还算不错啊，没有大家想象那么差，因为摩根大通底下还有证券嘛，也会做一些 fixed income 的这个 trading 哦，那 financial trading 这个部分也会产生净利差的一个收入。那 NII excluding 这个 market 就是扣除金融交易后的净利差收入，那这个部分倒是整个年度展望是有调高的哦，这也算是好事哦。那福特的部分呢，财报公布商用客户的营收成长是 36%、哦、税前净利润成长一倍以上，所以也代表这个商用卡车销售亮眼，经济增长的情况是很明确的、哦、那美国铝业的部分、哦、美国铝业在展望第二季的展望当中认为油价会上涨，会垫高成本，所以可能会抵消掉一些铝价上涨的利多。那另外一个是 Netflix、哦、Netflix 也公布了 Q1 的一个财报、哦、优于分析师预期、哦、EPS 的部分 5.28 也比预期 4.5 来得高。那新订阅用户数也暴增了933万达到 2.696 亿、哦、也比市场共识来得高啊。所以 Netflix 也提高了今年的一个获利展望、哦、提高了今年获利展望，不过呢也宣布明年开始不会再公布订阅数了、哦、不会再公布订阅数了。那另外全美最大的建商 Dr. Holton、哦、这次财报的业绩也很好，交屋量也超乎市场的预期，这个跟台湾的房地产市场很热好像 也有相对应的一个关联性、哦、那交屋展望从原本预期的87000到9000户调高到89000到91000户、哦、那另外直觉手术也公布 Intuitive Surgical、哦、也公布了财报、哦、那手术类装机类都超出预期，交出漂亮的成绩单，不过超出预期的手术量主要来自于美国以外的地区啦、哦，那增加的手术种类主要是泌尿科以外的癌症手术跟副作用比较小的良性手术。 Visa 的财报公布、哦、可以看得出一些消费的一个、经济的一个状况、哦、那公布财报还是给经济打了一个强心针、啊哦、美国人还在花钱、Visa 第二季的支付量也增长了 8%、还不包括欧洲内部跨国交易增加了 16%、哦、所以代表美国的经济没什么问题啦、哦。那晶片之母 ASML 公布的财报的一个数字啊，营收是年减 21.6%， 低于市场预期哦。EPS 3.1欧元，不过比预期3欧元来得好，获利能力毛利率还维持在 51%， 那只是说对今年营收的前景稍微比较谨慎，主要我觉得还是来自于中国业绩的一个下滑、哦、中国业绩的一个下滑，因为毕竟这一次、毛利率是相当好的、哦、只是中国营收比重、这个占 49%， 远超营收比重 49%、哦、比去年同期 8% 创了很大的新高、哦、那中国的出货大部分是2022年以前的订单、哦、2022以前的订单了。那当然这个未来市场的部分呢、啊， 可能对于不管是记忆体啦，或是 HBM 这一块的一个需求的成长，还是有看到的哈。那另外一个是这个 IBM 的部分哦 ，IBM 要用64亿来收美元哦，来收购 HashiCorp 哦，那个这是自他们2019年斥资318亿美元并购 Red Hat 以来最大的一笔收购案哦，这是 IBM。的财报公布了，特别谈了这件事情哦。那营收的部分 ，EPS 的部分，大概跟市场预估的持平了哈。那这里也特别谈到苹果哦。那因为苹果的财报还没公布哦，不过美银特别在这之前哦，发表了一个报告，谈到苹果在 AI 部分的一个落后。不过未来苹果目前看起来，苹果正在。对这个支援 AI 功能的 iPhone 做准备，所以反而看好是苹果的股价，意味着未来有36%的一个成长空间哦，把目标价定在225。那苹果是不是真的会发表具备 AI 功能的强大手机哦？大家也非常的期望。那因为这个 AI 大语言模型啊，席卷各行各业啊，从手机到PC 到穿戴装置哦，消费性电子开始都有 AI 的标志，那大家抢攻这个 AI 的一个浪潮哦，那 AI 的未来手机的普及的这个风暴应该会席卷而来哦。现在不管是三星啊、OPPO 啊、VIVO 啊，也开始研发自己的 AI 大模型。那2024年新一代 AI 手机出货是3700万只哦。预计2027年会达到1.5亿只，哦，会达到1.5亿只，这个部分其实是相当令人这个振奋的，哦，令人振奋的。所以不管是AI PC 时代的来临，哦，新的硬体平台啦，还是穿戴装置啦，应该都会带来非常这个强大的一个发展，尤其是在这个半导体的一个部分，尤其是在半导体的一个部分，这个确实非常值得关注，非常值得关注。不过近期这个科技相关的 ETF 反而杀得很凶哦。那我们看一下，杀得最凶的是富邦纳斯达克正二哦，近一个月是跌了超过13%哦，国泰指数位支付也跌了 13%、哦，智能电动车国泰智能电动车也跌了 10%。 哇，那另外一个这个一开始募集就引起热潮抢购的中兴上游半导体也跌了超过 10%， 那国泰费城半导体也跌也将近 9%。 那下杀前几名都是科技股，哦，科技股。那因为纳斯达克正二是两倍杠杆，当然跌得比较凶哦。不过这个941啊，在之前是申购最热门的 ETF 之一哦，那随着动荡哦，它也被杀得脸绿哦。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哦，如果我们刚才提到的 AI 产业的发展哦，是一个明确的一个趋势的话，那是不是反而大跌过后反而是一个进场布局的一个好时机呢？因为之前刚开始募集的时候啊，大家抢购的非常热哦，导致自营商要不断的去跟投信来发行商来批货，所以因此产生了大幅度的一个溢价哦。那在这个情况下，当然随着股市的一个这个应该说科技股的一个修正，也引发了941的修正。那当然自营商可能手上这个光接货，接投资人倒回来的货就来不及了，自然就没有再去抢申购，那也就开始产生了一些折价的现象。那就目前来看，我觉得反而是不是一个投资的机会，因为台积电法说以后，引发了市场的一个修正。但是我们从台积电对于未来整个半导体产业的一个看法还是持续增长哦，每年维持20%的一个成长幅度的情况下，其实就上游的发展的空间来讲，其实是相当大的哦。那因为当时941是三月初公开募集，主要是锁定上游半导体设备材料，涵盖了晶圆制造、 中的矽晶圆薄膜沉积曝光显影蚀刻检测封装测试相关的这个个股相关的个股。那当然因为这个半导体产业热啊，所以引发了大家的抢购啊。那但是因为这一波的一个修正反而大家又不再讨论。但是就长期来讲，半导体上游在台积电持续发展推波助澜之下，你看我们刚才讲的 ASML 的财报，讲的德州仪器的一个财报，实际上都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半导体产业的发展是持续的在这个稳定的一个增长当中啊。那毕竟这个半导体上游的部分啊，大概是主要涵盖的哪些公司哦，包括东京威力科创哦，还有艾斯摩尔应用材料、科林研发、巴斯夫集团、林德集团、信越化学、异化空气、科磊，还有气体产品化学等等哦。那这个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上游半导体设备跟材料产业。那其中半导体设备大概占了五成嘛，材料制造也接近五成，大概40%多了。那就分布的国家来讲，美国为主，再来是日本。那最近大家也看到美国跟日本在半导体产业发展非常积极的一个情况下，确实这个未来的一个半导体产业的一个投资焦点应该会在他们身上。那当然941是以投资半导体产业为主，那这几年 AI 跟高速运算所带来产业的成长我们大概也是有目共睹。那近期的一个大幅度的修正，我反而觉得大家可以冷静的去思考是不是可以逢低来做布局。那因为半导体厂商大部分拥有技术专利啊、高转换成本跟大者恒大的优势，所以基本上获利其实长期以来都是稳定的增长。那如果能够直接这个挑选全球最重要的半导体厂商来投资半导体产业最核心的公司，其实就是一个相当简单能够参与未来长期半导体增长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那投资本来就是这样，就是说大家都很热的时候你就稍微冷静观望一下，溢价的时候大家忙着抢，反而折价不敢抢。折价就是 ETF 的市值 小于它的净值。那这个时候我反而觉得在大幅度修正过后又处于折价的环境下，那你要分批布局反而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机了。好，那如果你在投资方面还有很其他相关的这个问题想要了解或者询问，也欢迎加我的LINE 小老鼠 GP520 有任何问题也可以私讯跟我讨论。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了，谢谢大家。